第二条路，决定胜，就是成就圣道。成就圣道的标准两个，这一生证无身法忍，成就你个人本愿的声闻出果，或者是大乘的出地。有人说，哇哩嘞，怕发抖。那么给你另外一个选择，第三条路，你要决定圣道的第三条路，就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我不愿意说它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这几个字，哪几个字？花开见佛悟无生。什么叫花开？菩提心要建立，此生此世还没有往生受量尽以前，谁能谁力修六度，基于菩提心底下的六度，这是一定要做的。发菩提心，一心专念，然后呢见佛。见佛是什么？见佛是什么呢？见佛是证无分别智，是见真如悟无生，是开显你个人本具的无分别智，也就是入见道，明心见性。我们去往生净土，所谓的何？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去那边 QK 的，好吗？绝对不是那边 去那边休息的。面你不要跟我辩此土彼土，唯心净土，实有净土，你不要跟我辩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正量的问题嘛，不是名言上的问题嘛，你不要跟名言上去分别这些较量，正量更谈不到，正量就自己去没，还跟别人讨论什么？在佛堂里面念佛的人，哪一个人管别的人啊？连招呼都不打的啦，对不对？禅堂跟念佛堂一样的严苛了，不是自管这儿，因为只有自己管得了自己，监香可以管，对不对？主契和尚可以管，可是你个人受不受管，那就难讲，那就难讲。如果我们无法自律，目标不明确，道理不相应，方法也不明白，见慢又如高山一般，去死好了。讲句难听的话，死是一定要死的嘛，问你死到哪里去嘛，对不对？你们要死到哪里去？你们能死到哪里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嘛，这不是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问题嘛，死亡是必须面对这一关嘛，对不对？如果我只管活着的时候修六度、发菩提心，做一些人天善业，那么基督教、天主教也是嘛，用善念去推动善事，甘当嘛。佛法的不共出世间道是要修集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嘛，是不是这样子？用善根学佛嘛，用善根开悟嘛，用善根成就圣道嘛，用善根成佛嘛。不管你是此生、三生、七世、无量劫，你总之必须要走这条路，才是学佛人，是吧？是吗？所以摆在眼前只有两条路，其实也没有两条路。根据墨学《法华经》的传承，其实只有一乘道，禅观啊、禅悟跟教观一码事儿，南行道、易行道的念佛法门一码事儿，并不是两码事儿。所以我们这堂课不只是禅教双用，性相一如，更是南行道、易行道的无二法门。你说我是如来禅还是祖师禅？禅教，请注意，不是合一。禅教本来是一如，性相本来是一如，南行道、易行道本来是一如，不是本来两件事，被合一了。如果有二怎么一？今天的佛门很多的鬼论、正论、戏论都在二啊、一啊。我说佛法不是一跟二的问题，佛法是零跟一的问题，佛法不是一跟二的问题，不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更不是多元论的问题，佛法是零跟一的问题。生 不生，生不生，非生非不生，四句意。你要了四句，离四句，入如来地，就这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就这事儿，去找去触生的实相，死的实相一码事儿。生的实相跟死的实相是一件事儿，你们懂不懂？请记住这个事儿，生的实相跟死的实相是一件事儿，不是两件事儿。所以我绝对不会讲合一这个问题。我就看到很多我基督教的朋友，他们还希望教会教派能够合一，有分裂才有合一嘛，对不对？你说哎呀可怜啊，咱们根本分裂大众部上座部之后也奔着二十个部派，声闻有二十个部派，大乘更是咱们汉川就八宗嘛，是吧？可是细细看八宗什么内容，细看八宗什么内容，请问哪一宗不需要修律呢？啊，哪一宗不需要修律呢？哪一宗不需要开空智呢？三论宗教的是空啊，成熟论教的是空啊，对不对？哪一部论不需要去学习佛的法相？佛的法相是什么？运处界缘起四圣地这些法相，谁不要学呢？要学，你要么学具舍论，要么学唯识法相嘛，是吧？谁不要学的呀？那么请问哪一个人，讲一句难听话，不要把所有这些心外的言说消化到自己的自信里面去，那你的自信在哪里？自信绝对不是唯物吧。那么勉强说唯心也绝对不是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妄心，是吧？那你也不要去猜有一个真心嘛。反正 anyway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共同名词，那个名词叫做真如自信。Anyway, 你一定要悟入真如自信，懂吗？真如则就是真理是也。那个跟真理相应的心，你总之要悟入，是吧？请问，这件事情哪一宗哪一派不做？这件事情讲的最彻底的，就是净土，就是禅，就是密。禅、净、密，乃至于你表面上以为他在持律的行者。你以为哎呀他只是装个样子搞个威仪事儿，是吧？不是，不是，他也是消归自性，他也是要悟入真如法性的。所以我们通知的禅净律密四种行门，事实上都要入真如自性。传承有别，事实上所入者无别。那有些人会知道说我们的显教叫做般若乘，密教叫做金刚乘，入了密教之后呢又有胎藏部又有金刚部吧，那么莲花部等等那些我们就不谈了，个人的传承不同。老实讲我还是要说那只是传承不同。最后千经万论这么多的部派只有一条归去，什么归，什么归去？入如来地，此外无他，是吧？殊途同归，这个一乘不管各自主张什么名称 anyway 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心地风光。所以学心地法门的呢他就觉得哇熊健康，但是问题是什么？对，他们绝对是以这一生马上能够见性成佛，成佛意思是什么？开根本智，然后呢入初地以后才开始修道，修道以后只要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行者，那一定是像默学一样以无量劫来行道。但是前提条件必须要开根本智，是吧？所以禅宗的见性成佛开根本智，密宗的极深成佛要开根本智，唯识、贤首、天台这些教下的也还是以开根本智当作大乘的起点。声闻或者是我们咱们汉传所说的诚实宗俱舍论，他们的止观四念住也是要开根本智，证出果，烦恼断尽，波涅盘罗，赶快。就解脱道这件事情而言，各宗各派 虽然道理方法讲起来千差万别，可是怎么样呢？处处只归一条路，成就菩提的智慧，波涅盘。不管各自对于自己的菩提道或者是涅盘的果有多少主张跟解释上的差别，这件事情是大家的共同最大的交集，是吧？有差别吗？但是净空老和尚说了一句话，你拿一根针要从西瓜的外围刺进它的中心点，有无量种插入点，可是那个点只有一个，是吧？同意吗？你不要讲说我们就用物理学的重心的观念吧，啊，或者是中心点的观念，可以吧？这是用矩阵可以去测量的吧？那一定只有一个嘛。那问题是禅家讲了，如果你还有立锥之地的话，那还不是真的悟道啊？请问各位学过一点点数学概念的，请告诉我，点存在吗？数学里面的点存在吗？名言上存在，概念上有，问题是拿给我看，指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像点那么小的那个 pointer 去指出那个点的所在，是吧？没有办法。乃至于那天我喝咖啡的时候跟一个学长谈到一件事情，这是我之前看到一部非常好的片子，跟我经常会我很喜欢看电影，好的电影也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你们散乱一下，偶尔散乱一下可以考虑啊。这部电影叫做《博士最爱的算式》，一部日本片啊，它应该有中文字幕可以看。里面他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说线，线是什么意思？线应该是点连成的一条线嘛，这条线有没有起点？有没有终点？有没有线的轨迹？没有，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没有轨迹。啊，请问什么是线？我们通常用什么东西来想象线？线段。这个是起点，这个是终点。我们这样看好了，这个是起点，这个是终点。这一条线，概念上的线叫什么？不是线，这条叫线段。那个日本的那个博士，因为他啪啪生车祸，脑袋瓜脑伤，他只剩下80分钟的记忆，每80分钟他的记忆就归零，他只保留长期记忆，就是他出车祸以前年轻时候的记忆，出车祸以后的记忆他只能够停留80分钟，所以每次80分钟他的生命经验，如果有让他心动的经验，他马上写一张 sticker 一张小纸条贴在他西装上面，80分钟恍神一过，他一看纸条，哎，怎么这是我的笔记啊？我为什么会写这句话？他把他很重视的事情写下来。一个人生命的末尾居然要靠这样子提醒自己，每80分钟轮回一次。可是他不忘记的事情是他年轻所学的数学，他一直用数学帮助别人开悟。里面的小男生，他妈妈是他的看护，有一次他儿子打球被 K 到头，送到医院急救，可能很危险，他妈妈在外面很担心。那个博士跟他妈妈安慰说，人的生命是线，你现在的担心是线段，但是线段不是线，线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以为的一期寿命那个线段是假的，它不是线，生命的实相是线，不是线段。哎呀，我心动，我听到佛法，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真好。他说天底下最美的符号就是根号，为什么呢？根号一的解释几个？根号一的解释几个？正一跟负一。也就是说， 根号一，它能够显两边，它能够显两边。但这是根号一，有一个更奥妙的数字是根号负一。根号负一是个虚数，是个虚数。在那部片子里面谈这个虚数的观念，我是超级数学爱好者哈，你们不要觉得为难。那你们喜欢数学就姑且听之，不喜欢数学也姑且听之，好吧？那欢喜的话，你们去找那部片子来看。凡是只要数学的，只要是属于艺术的、音乐的，都很能打动我。我觉得我在这个里面的那个体会，会比文字来得好。我个人啊，当然文字也很美，像诗啊、词啊、诗词歌赋，我也很欢喜。但是如果他能够写成有情节的故事更好。我觉得他能够让我想象有一个空间、时间，然后有个三四像的变化。我觉得生命它不是静态的，因为静态的只有明年。可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呢、啊，都喜欢搞概念法，懂意思吗？都爱死的东西。老子讲，文字是死的东西。以我们学禅人而言，文字根本是死在那里的东西。真正的如来藏是什么呢？虚空藏。真正的道是写在虚空中的文字，它没有形，没有相，可是有字。它不是没有字，它无形无相，但有字。懂就懂，不懂先按下不表，体会一下。所以其实这么多的大乘菩萨当中呢，我也很欢喜一位菩萨，叫做虚空藏菩萨。听说经上是这样讲，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好，去持虚空藏的咒，去除文殊菩萨的咒，也都相传是有它的效果。可是文殊的咒，我觉得开文字的会比较多。虚空藏的咒呢，它我的经验是对于开解你的那个心理的容量，我觉得会开很大。那么文殊的咒会开启你对文字的悟禅悟，我觉得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它是毕竟是我们菩萨当中智慧第一的啊。好，讲远了，拉回来。我们这堂课的定位既然是如是，我已经讲的超过我原来的预算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我已经讲过，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吧哈，容我放肆，好不好？既然讲禅的经典，就性之所至，讲到哪里是哪里，但是不至于会太离谱啊。好，回来我们还是要给这堂课做个定位，所以你们不要试图给这堂课做一个标记，但是我刚刚已经试图给自己定位了，它是如来禅，它是禅悟，但是它要合会，它要会通到教观上去。所以其实跟我礼拜五的预切十六论其实没什么两样。那么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底下我开始交代跟这一部楞伽经的学习有关系的经跟论。你们有笔记吗？我们这堂课是需要抄笔记的哦，尤其是前面讲玄义的部分。哪些经论跟我们楞伽经有关系呢？请注意。好，第一步就是各位今天请到手的楞伽阿瓦多罗宝经。这部经呢是最早的流诵的译本，四卷，当时达摩所指定的印心的书就是这本书啊，叫做楞伽阿瓦多罗宝经。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以后再谈啊。那么第二部就是唐译本十叉难陀。刚才讲了求那跋陀罗，他另外有翻了杂含跟长阿含，对不对？所以尔后我会跟各位讲楞伽经跟长阿含杂含很有关系，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们尔后再谈。过去大概没有人用阿含经解释过楞伽经吧，你们愿意听听看？你们也大概没有听过用瑜伽师地论解释楞伽经吧，有人用八识规矩颂解释，像南老师他就是，对不对？用唯识的一些法相的观念他也解释过，可是用阿含经用瑜伽师地论恐怕是很少见。这个呢我们最后再谈。那么这部唐译本的十叉难陀，它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译经三藏。它译的有一 有另外两部非常重要的经，一部论，一部大经，那部大经就是八十华严。那部非常对我们汉传思想影响很大的论，就是大乘起信论的唐译本，最早是真谛三藏的翻译，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十三难陀又翻译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对显首众的思想很重要，如果各位要学习华严的法相，那么大乘起信论不得不学。如果你要学习汉传的禅宗楞严经，不得不学。过去我们所看到大乘的经论多半离不开这一经一论，就是楞严经跟大乘起信论。墨学并不是跟这一经一论有这么过节，很多人传言说我的传承跟这两部经论有过节，我在此跟各位声明，没有过节。有过节者是对于文具法义的诠释，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离不开一时相应嘛，对不对？三法印或四法印嘛，从法印的角度大家可以辩证，我们不必去谈自赞毁他任何不当的争论，这个在这堂课包括墨学在内都不准谈起。如果我听到我们这堂课，只要我耳力听得到，有人在讨论自中他中的是非out，我只有这个规则，你也不要拿任何他人的言论来问我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只选择我要讲的东西，我只选择我想得通悟得透说得明白做得到的事儿，超过我能力的我不碰，我不论，我不争，我不回应。你们最好离开这个法堂，也别干这个事儿。学一个宗师，跟一个导师，你就跟着他学。他带你怎么做，那就看命运呗，好吗？墨学这本《楞严经》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你们在一年内必须去受三规、五戒跟菩萨戒。一年内。我容许你们一年内，一年内如果你这三个基本条件没有去做，没有去做，咱们就商量嘛。金老师的话又来了，无遮大会，好吧。OK， 好，回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经论啊。各位都知道《楞严经》传到弘忍，他改成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请你把《金刚经》列入第一本。金刚经下来，其实要再往前推，道信就是世祖，他还没有在五祖推出金刚经之前，他在他的入道安心要法门方便门里面呢，他提倡一部经叫做文殊所说般若密经，文殊所说般若密经。这部经跟圆顿念佛三经很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既然这两部都是般若系的，你就一定离不开心经，所以禅家也是要不只是诵要背，而且要能够深悟心经。那么当然大部的就是玄奘法师所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但是太大部了，对不对？在那么多卷当中呢，我们已经挑出了这个文殊般若跟金刚般若，可是还有一分，就是第二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7卷版或者是30卷版，同一个版本，就是目前礼拜六上午墨学正在学习练讲的大智度论所解释的那一部经啊，30卷或者是27卷版的第二会大般若经里面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四部般若系的经典可能是离不开楞严经的。 那么过了五主之后呢，六主开始底下的弟子一花开五叶，用的是哪一个东西呢？他老人家的六祖坛经。所以呢，坛经你们恐怕在自己的家里的书房啊也是要必备的，也是要必备。以上包括坛经在内，坛经呢是糅合了般若见跟瑜伽行，属于正宗的禅家的思想传承。因为般若经呢其实是咱们印度传来的传承，是教下的。底下呢我要跟各位讲的是瑜伽行派的传承。瑜伽行派的传承而后再跟各位详细报告，今天讲不到那么多，有六经有十一论。楞伽经是在六经之一。楞伽经是在六经之一，但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是解深密经。所以请你把解深密经摆进来。楞伽经跟解深密经的关系极深，非常非常深。如果你没有学习过解深密经，当然也可以学习楞伽经，但是楞伽经里面属于唯识的思想，你可能就会欠一大截，欠一大截。那么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就是墨学礼拜五正在开始学习的瑜伽实地论，请你把瑜伽实地论也摆下来。更可怕的是从瑜伽实地论开出十部小支论，我也不想一步一步念给各位听，我选择其中几部非常重要的。当推被用的最多的就是八四规矩颂啊，八四规矩颂。而八四规矩颂里面呢讲到心王跟心所不完整的部分，那就要回去看唯识三十颂跟白法明门论，这三部加起来就是唯识入门的三部论。唯识三十颂、八四规矩颂还有呢白法明门论，这三部是唯识入门的三部小论，还有两部中型的论。这两部中型的论呢是色大生论，有十卷的分量啊，有十卷的分量。还有一部在汉地呢也很少被学习的一部论，叫做辩中辩论。辩中辩论还好吧，我没有把十部之论都搬出来，我只选这几部论跟解深密经。再来中观见的两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中论跟十二门论。中论二十七品，十二门论我是觉得对修禅来讲比较好啊。如果你是学禅的话呢，中论能读最好，如果不能读的话呢，你最起码十二门论要学习过。十二门论跟修学止观，尤其修缘起观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还有一部咱们中国非常我很敬仰的，非常敬仰的鸠摩罗什法师的四大弟子之一，解空第一的僧肇法师，他所造的一部叫肇论。肇怎么写你们知道吗？很难写，那个肇始就是刚开始的造次，我们啊，不是，造次是那个造，什么造？造次，我们说你去，哎，对对，车祸造次那个车祸造次那个造，造论呢有应该是四加一啊，连续在内有四加一部啊，四加一部，他也对于禅家的东西非常重要啊。你们马上是不是要打退堂鼓啦？以上这些东西你们回家掂量掂量，你们学过没？没学过请退学。怎么金老师又在打我了？无遮大会。他老人家也订了天龙八部，他订了八部经跟论，他是一路啊把这 经论啊，八天龙八部都学过以后呢，最后一部论才学习什么楞伽经理啊。所以楞伽经是拿来验收的，不是拿来学习的。如果你这些因缘条件不具足，你说是直接要跨到这个楞伽经，哎，真正挖你咧，有没有可能？哎，我想很难。所以我跟各位公告一个可以说的秘密，我们这堂课什么经什么论都可以学，就是不学楞伽经，听懂吗？我们这堂课什么经什么论都会学，但是就是不学楞伽经。楞伽经我只教各位读，全部读得懂的毕业了，一页读不下去的留校查看，好吧？我们老眼相对，不要流泪相对就不错了啊，就是这样。OK，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这是在经论的因缘上必须要具备。可是呢，为了让各位啊，宽心起见，我找了两部东西呢，帮助各位入道。而后我们讲完序之后再跟各位谈的，是世祖道信他所传下来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慢慢讲哈，他老人家的名字知道吗？上道下信哈，道路的道，信用的信，道信禅师他写的入道，入进入的入，道次第的道，安心啊，安心药，心药的药啊，重要的药，方便法门，入道安心药，方便法门。临济宗有所谓的三玄三药，这个药字很重要，不是什么都搞，一定要搞那个最精要的东西啊。道信法师的这部，道信禅师的这部法门呢，让禅宗有了弘忍，乃至于潮汐六祖禅大开方便禅席的一个契机。他老人家写了这个法门之后呢，哎呀，禅席啊大开，学禅的人大大增加。否则以前呢、啊，真的是一脉单传，学禅的人几乎寥寥无几。因为呢，开玩笑，一入门丢给你一本楞伽经，死嘛看无，啊，别他硬信，对不对？啊，打坐又不关禅悟，对不对？啊，看无就看无，啊，看无就耍，啊，摸鼻子就开始另外去参，对不对？啊，别人又别人除了道信这一门又没有传承，啊，别怎么办？对不对？就很难。所以道信好慈悲啊，写下了这部文献。可是我看看那个禅宗的传承呢，那个班里面呢，偏偏没有这篇。我就想问简老师说，你怎么把世祖的东西拿掉了？会不会因为里面教导念佛，他老人家就不要了？可能不是哈、哦，可能不是，因为呢，毕竟呢，道信他所教的真的是比较如来禅，真的比较如来禅。他强调要念佛当前方便，他强调要修菩萨戒啊，他强调要学教啊。强调要做禅，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调伏的啊。乃至于他言下之意，虽然他不主张一定要向西往生啊，但是呢，临终对于道信而言，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禅修的机会，禅修的机会。我们一起会学习这部文献，这部文献，我挑选了这部文献来当我们的入道法门，帮各位调整好自己。如果以上那么多的经论你们一部也没有读过，那麻烦请各位学长，你最起码道信禅师这一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你一定要照做，可以吗？他老人家说，你不学这部东西啊，你入不了道咧，心不安咧，对不对？你不要要我来帮你安心，我也不会跟你讲心拿来给我安，第一你拿不出来，第二我安不了，对不对？你拿不出来我也不能安，那你就甭干这个事了，好不好？我们这个年头千万不要干这个事了，好不好？但是你不要比干挖心挖出来给我安，那很可怕，好不好？这 第一个你会变空心老官，第二个我会变成杀人，这个很麻烦，千万不要干这个事。第二步东西，第二步东西，我借过来帮忙我们来误入楞伽经的方便的文献，它的文献内容不多，它的文献是依据我们的唐译本欧阳靖吴。其实他写这部东西呢，他不用欧阳靖吴，他写教下的东西，他写教下的东西，他的笔名呢用的是欧阳靖吴，靖就是就近的靖，吴就是有吴的吴，很好玩哦。他写教下的文章，他用的笔名是欧阳靖吴，但是他用唐译本写了一部重要的文献，叫做《楞伽经疏决》，著书的书，书弘道的书，决定的决。但是这部文献，禅家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他的角度跟过去的禅家的注解书，尤其跟楞伽中通，意见差别很大。可是楞伽中通，影响咱们现在的禅家很多，所以难免有跟欧阳先生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留待讨论。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打算呢，要用阿含经以及要用瑜伽师论来理解、来误入、来参究楞伽经，因此之故呢，我必须要请出清末明初这位大德。虽然他饱受争议，以及他个人可能跟楞伽经、跟楞严经还有起心论的意见呢，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不过呢，我们用他的长处，用他的长处，用他在唯识学跟般若经论上面的长处，很好玩哦。他写这一部文献呢，用的名称竟然是欧阳渐学，渐渐的渐，顿渐的渐，顿悟渐修的渐，学问的学。他写教下的文章用欧阳靖吴，他写宗门的经典却用欧阳渐学。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在智囊内学院有他的公案，有他的公案。墨学读他的东西多，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些报告。我觉得啊，不要因言废人，只要他有一门之长，哪怕他是天魔再来，罗刹再生，因为他能够懂上四句的上二句，还有下二句，我要问他，我连从树上跳下来让他吃，但是请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下半句。如果我都可以跟罗刹问法，那么不管这位大德他有多少争议，只要他认为好的东西，我认为该学。因为他山之石可攻错，乃至于有人认为我是智囊内学院的传人，你们耳后长期观察吧，对不对？好，这个是我用这两本文献来帮助各位入门。所以我们一开始入门呢，除了读两部经的序，我们还会读道信法师的这部文献，也会读欧阳渐学先生他所写的疏决。他只有一序，还有六篇导读的选译，文章不多，文章不多。你们不用去买书，因为我试图去大乘经社去问有没有在流通的经本，很久没人印了。如果各位愿意去注印，你们去找大乘经社去注印《楞伽疏决》，那我们现在是没有，不过可以不必，因为它里面的经文很多，经文都是这一本里面的。书局的文字一点点，我印给各位就可以了。那我已经请一些学长帮我打字，校对编好了。到时候把那几本旋译分段的旋译我们影印变成讲义发给各位就可以了。我用这两份文献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讲义资料，白板上的导读，帮助各位用一个过去禅门没有的角度，比较崭新的一个学修的角度呢，去切入楞伽经，看看能不能够试图跳跃过不要学习那么多的经论，直接用方便讨巧的方式呢，走旁门左道，其实不是了，就是稍微迂回一下去屈入楞伽经，这是一个讨巧的方法。 但是还是规劝各位，既然是教外别传，但是又必须要戒骄误中的前提。以上我所交代的已经是千经万论当中经过默学的学习经验以及我老师的教导选下来，已经是少之又少的必读经论，好吗？不管你是用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不管你还能够活几年，反正学佛如果是你的终身志愿啊，给你偶漏赞乘以一万次 OK 太好了，对，不要以一生为量，真的是要多生多劫的去熏习，那当然能够到净土那边去没有烦恼的熏习，那更我觉得更加殊胜啊，更加殊胜。但是千经万论，千经万论我归纳成两部，归纳成两经两论。这两经楞伽经是我们这堂课学习的本经，大般若经当中第二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及它的注解书大智度论是又另外一经又一论，加上默学礼拜五正在开始学习的欲且实地论，这两经两论是必要中之必要加上必要的成方，好不好？反正就是你不学你就不要学，什么意思？不学就是不要学吧，你不学就是不要学，你不学这两经两论你就不要想要弄通楞伽经的意思了。当然楞伽经我试图用旁门左道用两本文献帮你入道，这是我尽量做得到，尽量去做啊。但是呢如果你在教下这二经二论不去入门，不去入门，那怎么入门呢？用花多少时间？来，学长再讲一遍。Hello， 学长。哎，对。啊，乃至到佛国去完成成佛之道，这都是必要的事情。啊，好，这个是你们去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因为我们用道信禅师的入道安心要法方便法门，所以呢，我是希望真的诚心的希望你们在一年内。三规五戒菩萨戒真的去学习，然后呢而后回来，因为道信禅师祖师爷他要求一定要学菩萨戒啊，练菩提心，而且要半月诵戒啊，半月诵戒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跟各位要求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学戒。学戒我建议给各位几篇文献，第一篇文献就是静心戒观法，清净的净，心戒就是戒定慧的戒加上言字边，告戒的戒，观就是止观的观，静心戒观法，你们不要急着去请书哈，以后我们都会讲到的时候因为学戒不是一开始入门就学的，开始你们觉得做了之后呢，屁股稳了嘛，心定了嘛，才有学戒的开始了。好，我们现在课堂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规矩啊，都是我们今天寻求彼此的共识，寻求共识老实讲就是学戒，你们认同我，我也认得你们，大家在这个课堂上能够坐得下来，彼此相安无事，变成是一个学经学论学戒的一个僧团，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那个时候呢我再跟各位交代，我现在只是预告好不好。静心戒观法是可以学习的，还有呢欲切菩萨戒是可以学习的啊，欲切是六顿的欲切菩萨，其实应该念作瑜伽，可是我师父喜欢念作瑜切，是因为念作瑜伽很容易跟那个瑜伽搞不清楚，我礼拜五曾经讲过，所以只好念成瑜切，他其实不是念瑜切，是念瑜伽实地论，但是呢欲切是这六顿里面呢有一个菩萨戒啊，欲切是六顿的菩萨戒非常重要。那么再来呢就是半月的诵戒，你既然受戒就要半月诵戒，再来呢就是要有事没事如果有空的话呢请去参加八关斋戒，再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办旅游郊游，去哪里郊游呢？坟墓，去陆地坐，树下坐，总中修，佛陀有交代十二种头陀行，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不管有我陪没有我陪，总之四年内你们总要去 一年一次吧，可不可以？一年一次，啊，好，最后交代我们怎么学禅，我们怎么学禅？学禅呢，每天的功课有以下。首先，你必须要坐上修。开始的时候不要求，你们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三来上课之前，你们试着找到一个地方，不管你们会不会坐，散盘什么姿势都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我只要要求你们坐着不动，不说话。找一个佛号啊，找一本经啊，找一个咒啊，不管你以前学过什么法门，或者你学过观呼吸，请你找到一个修学的对象，持咒、持菩萨佛名、持诵经、观呼吸，任何拿一个钟在前面，你们懂这个吗？拿个这个东西摆在前面，现在几点几分，你就盯着它不动，开始去持诵你的法门，观你的法门，看你几分钟坐不住，下它下坐。我们下个礼拜要跟各位要的资料，第一，我以后要跟你要各位很多实验的资料，你们如果不做实验给我 out， 哎，无遮大会，就是这个条件，你要告诉我你一次上座能够坐多久，坐到实在是必须下坐为止，不管你是盘腿坐还是什么，还是椅子上坐啊，就是你们能够安住一处到底能够多久。我会请我们的班长呢做一个记录啊，你们自己记录最重要了啊，我记录只是帮助我了解你们啊，这是坐上修。而后呢，我们在要求个人增加，我们不跟别人比，我们只跟你的过去比。你这个礼拜以一个礼拜为限，如果你这个礼拜的平均坐上修15分钟，下个礼拜能不能16分，好不好？这样进步是不是有点太慢，好不好？那如果要快一点，那就随你的量吧，好不好？我也不出于强求，完全是无遮大会，只准进步，请不要退步就好。我只要求这个，每次进步，每周进步，但是不要退步，好不好？你可以保持平盘，保持平盘很牛那样子，对不对？但是不要砰，千万不要掉下来啊！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第二，每天进行几公里，随力随能，自己定。那几公里怎么算呢？用脚步算。你可以不必去量几公里，你就去看几步。男女大汉小汉不同款哈，有人较大步，有人较小步，我们不要求，好不好？就进行，一定要去进行。进行要做以后我们坐上修的功课。所以我们修禅有两种修法，一个是坐上修，一个是精行修，一个是精行修，还有一个是力尽对缘修，这个再谈，以后再来互相交代。然后第三件事情，只要你身心有任何状况，包括饮食，包括睡眠，包括身体，包括心态、精神状态，任何异常跟过去不一样的状态，请你自己记录，然后自己去解析一下 why，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变化，不管是一个念头、想法、梦、身体、心理、精神、饮食、睡眠，以后我会给各位一个检查的清单。现在呢，先姑且这个礼拜先姑且用你们认为的异常来看，但是不要找我来当解梦的，好不好？好吧，啊，长网流利啊，天门什么意思？我哪知什么意思？我也不入你的网啊，你自己乱网那边问我什么？我的不要拿我当解梦的人，好不好？你们自己记录你们自己的身心、饮食、睡眠等个人认为觉得异常的事情，然后自己去找原因。因为其实禅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跟自己的身心学习，因为身心就是我们的道场。你观察的对象、检查的对象，就是你这个身体跟心态，以及你的依报世界的跟你这个身体的关系，跟你的关系。所以你开始学习去记录，那记录的方式以后我们会特别教，特别再教。以上就是我们这堂课学习的方式、要求学习的范畴跟内容，还有一些 必要或者是充分条件的各种要求。有硬到无啊？哎，可以下个礼拜不来，好不好？但是我不是赶各位哈，我不是赶各位。最后，交代一个我们的课本上的功课，请你们打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第十一页，哎，不对，第十二页。各位们看到第二章大会战佛，看到吗？好，请跟各位合掌，我们来共同诵念大会战佛这一段经文的第三行，世间离生灭，一直到第十三页第三行，今世后世尽。好，各位合掌跟我共念。好，摄心一下哈，把心静一下。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事，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知人法无我，烦恼及耳厌，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十二悉俱离，摩尼即净观，是则远离生，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尽。这段文请各位呢把它抄在你们随身的笔记本，你们一定要准备一本干净的笔记本，专门记我们这堂课所要记录的东西。它的第一页，请各位把这段大会战佛记抄进去。在大会战佛记的今世后世尽之后，接上去我们这堂课一开始一起念的开经记。前面呢摆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吗？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加上大会战佛记，我们刚刚念的这段文，加上我们的开经记，然后呢做功课，做完功课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诵念，我们这堂课每堂课都会去诵念的普贤回向记。没有时间解释我们的开经记啊，也没有时间解释，因为这段文我们以后会看，读经本来就会解释，这个后留着你们先背。你们一个礼拜能不能背这段？加上开经记、回向记，你们都很熟嘛？有人不熟吗？好，假定不熟，麻烦你们也背，就是把大会战佛记我所写的开经记，加上普贤回向记，一个礼拜背起来，一个礼拜背起来。背不起来没有关系，我允许你三个月背熟。啊，一个月有四十课嘛，我们都会照念嘛。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一开经记，因为没有机会拿课本，所以我们白板上还不写，但是你们拿清干净的笔记本，三称本师圣号、大会战佛记、开经记、普贤回向记，抄在第一页。以后每堂课的笔记随后抄录，以后你们的修行日记于中记载，你要用单张随便你，请你把它汇归一处，这个就是你修学楞伽经的随身法章。以后我会教你们抄不同的经文啊，或者是收集其他的经论相关的法句，我都要亲自要你们，不是电脑上 cut paste 要这样的 out 无知，但是我要求就是要抄，用手抄，一个字一字个给我刻钢板，刻在你们的笔记上，抄一次，抄两次，抄到背熟为止。我要求的不多，就是那些要求的片片段段经文法句，你们能够抄熟背下，上座之后下座之后了然于心，能够了四相离四相入如来地， 啊，入如来地，这个是学禅悟教官应该有的过程。这样聊吧。那么下个礼拜请各位去预习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前面的两篇序，请各位看到前言的第一页，那是林国营居士哈，我们前总干事他的前言，我们前言不读，请各位自己看。然后过来呢，前言后面的第三页，各位看到吗？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序一，有没有看到？啊，哇，这个这位大德的抬头很长，讲之其大德哈，他的第一部序。然后呢，再来看到第七页，有没有看到？第七页有没有看到？第七页是苏东坡，啊，这位我们很熟悉的宋朝的大德哈，他也写了一部序，因为这部经会流通啊，跟他大德有关系。啊，我们下礼拜呢会读这两部的序，还有《大乘入楞伽经》，请各位打开，请各位看到我们的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唐武则天志，我是他老人家很喜欢写东西啦。我们的开经记其实是他写的，不是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开经记，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他的文章其实不错，文学底子很好，但是也难免可能是他的国师帮忙他写。他同意而已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本十三难陀译的这个《大乘入楞伽经》，以他的名啊、安立的序。那么我们也会共同念这个序，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称为《楞伽经序说》，来读它的缘起。各位可能熟知《达摩传来四卷经》，可是四卷经有三部译本，以及有这唐译跟宋译的译经的序，我们要知道它的源流，意念这个源流，心要生感恩的心。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要报这一切的恩，我们有四重恩要报，是吧？那么真的感觉到你感恩在德，你今天呢，不管是在堂上或者在个人堂下自己房内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自己去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对得起你的出发心？你今天为什么要学佛？生活还不难过没？啊，去看电影跟八点档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你们愿意花这么样子两个小时，晚上还要从办公的地方家里，还有人晚上回去又会很晚，要这样子跟我熬两个小时？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动机，你们一定是讨个怕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请你们一直不断的每天去想，你为什么学佛，好吗？我是怎么在学佛的？一定要把这个动机每天一定要跟自己搞清楚。如果你真的不要再做这件事儿，就可以真正让自己找轻松的路子走，对不对？问题你要往生哪里，你自己心中安就好，能够安心就好。我们也其实没有认为谁一定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好吧？所以下礼拜请各位带笔记本，写好我要求的功课，把这两部经带来，因为我们这两部经的序我们要一起读。如果呢，我们读完了这三部序说，我们会发给各位下一本我们的读本，好吧？还有一本读本，很给到的哈，读不下去的，哎，无责。好，今天到此，大众请合掌，随我共念，随我共念普贤回向偈。学修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